从耶路撒冷到中国，从唐朝到现在，回溯历史，以史为鉴，反思历代中国教会之得失。良友圣经学院孙瑞之老师讲授中国教会史。
各位同学，你们好。我们上堂课讲到20世纪上半叶中国社会时局的状况，以及对于教会形成的挑战和压力。那教会呢，为了回应时局，采取了诸多回应的措施。那我们也对比了天主教和基督教新教所采取的一些不同的一些姿态。那么我们这堂课呢，我们会继续来关注中国教会在20世纪的发展。这堂课我们会讲到的是抗日战争时期的教会，也就是1937年到1945年中国的教会。抗日战争爆发，先是1931年九一八事变，日本占领中国东北，然后就是1937年的七七卢沟桥事变啊，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在这样的一个国难时期，中华民族呢，真是遇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一个大的灾难和大的危机。这样的一个惨况面前，中国教会如何的去面对呢？这里面有一个非常一个激烈的争论，这个激烈的争论就是鉴于对基督教在殖民大潮中扩张的反思和一战所带来的震撼呢，中国的部分的基督徒就开始主张呢唯爱主义。这两名著名的唯爱主义者就是吴耀宗和徐宝谦。所谓的唯爱呢，就是反战。在1922年他们在北京成立了中国唯爱社啊，同一年在上海召开了全国的会议，宣告什么呢？我们信耶稣基督的爱是胜过世界，胜过罪恶，我们要建设我们理想的社会，爱是独一无二的能力，所以呢，我们绝对不参加任何一种战争，无论是侵略的或是防御的。这话是在没有跟日本打仗之前放出的。这个唯爱社是主张绝对的和平主义者，绝对的非战啊，就不参加任何类别的，不管你是侵略的和防御的。因为在这个战争这个问题上，教会真的是曾经新教也做过非常激烈的争论哈。那像重禧派，也就后来的浸信会这一支呢，就是拒绝参加，直到今天也有一些宗派呢是拒绝参加任何形式的战争，而且拒绝服兵役的。哪怕是你是义务征兵制，我拒绝服兵役，我要为此受到法律的制裁，要蹲监狱，他们都愿意的。他们认为这是为他们的信仰，为耶稣受苦。那还有一种呢，就是可以参加的，只不过呢，就是要界定清楚到底什么样的战争你才可以参加，不是随便可以参加。因为十字军东征这样的教训是已经给大家深刻的印象了。那像加尔文呢，像这些改革宗神学呢，他们就对于什么样的战争被界定为一个可以参加的防御性的战争，他们界定的是非常清楚的。那在这一点，在中国呢，抗战爆发之后，教会面对着日本的侵略，可不可以基督徒参加战争呢？也是发出了这个非常激烈的争论啊。那当然，开始的时候，唯爱社哈，像吴耀宗啊、徐宝谦呢，他们还是坚持反战，坚持呼吁哈社会以基督的爱来面对着日本帝国主义的恶，也呼吁呢全世界的爱好和平的人呢来制裁日本。或者是帮助日本呢认识到他们的罪恶，来停止这场战争，双方中日之间和平。但是当日本攻占南京，发生了南京大屠杀，中国的这个社会被日本军国主义铁蹄蹂躏越来越惨烈的时候， 唯爱社里面的这个立场呢就越来越动摇了。那吴耀宗呢慢慢就放弃了这个唯爱的立场，放弃了和绝对和平主义的立场，转向支持抗战。所以唯爱社里面只有一位啊，徐宝谦是从始至尾一直是坚持唯爱的，他绝对不参加战斗，也不支持这个战争。但是他的方式就是救护伤员呢、啊、去救助难童啊难民呢、啊、他积极的参与。那后来呢是在坐车在四川途中车翻了，他不幸去世哈、啊。我们看到在教会面对着这样的战争当中有这样的争论，而罗马教廷在这时候他们采取了一种什么样的姿态呢？他们采取的是一个中立的姿态。那1939年3月14号教宗的在华全权代表蔡宁就是在北京呢向全国主教向全中国的主教发出一个通函来，这封信要求全体主教在日军占领期间郑重告诫属下司铎常以明智和忍耐埋头于神圣事务，不偏右不偏左，即表面上的行动即使表面的行动也当避免哈，就是支持抗战的这种行动，不要因个别人的不明智而贻害整个团体，也就是不要你因着你支持中国的抗战来影响整个中国教会，我指的是天主教会哈。那在1942年日本的使节就去觐见了教宗，递交国书，这是一个外交举措，而且呢也显示出来呢天主教会试图呢稳固自己跟日本国家的这个关系哈、啊，以保护或者保证天主教在中国的教会能够继续的存在和发展。那当然国民政府在这个外交当中呢也看见了日本使节的这种努力哈、啊。那国民政府表示呢这时候表示说对德国和意大利天主教士呢是有别于敌侨的，就是说他们虽然是日本加入了这个轴心国之后呢，虽然他们应该都是中国的敌人，但是中国政府呢现在为了向天主教示好，就表示呢意大利和德国的宣教士在中国天主教的教士是不是敌侨啊，并且保护天主教会的财产，而且派使节呢1943年就在日本使节之后的第二年就年初就到了梵蒂冈去见教皇。那1944年8月啊，经蔡宁和日本占领当局的谈判，被关押在潍县的天主教外籍教士除少数人外均获释放，迁往北平就是北京的各个修会的修院当中。这是一个明显的一个优待了，也就是说当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西教士全部都关到了集中营，其中最多的是啊山东潍县的集中营，那天主教会竟然可以把他自己属于天主教会的这些宣教士绝大多数的教士都可以捞出来，那就说明啊天主教和日本的这种关系啊还是保持着一定程度的稳定性，也就是没有因着这个太平洋战争的爆发而决裂。相反你可以看到新教宣教士那就没有这个优待了，全部都在集中营当中，其中烈火战车那位主角就是 Leader 就在那里病死了。所以你可以看到这是一个天主教会的在战时的外交措施，他尽量保持一个中立啊。那另外呢中国东正教会他采取的呢就是一种亲日的策略，他日本的军部呢在战略上占了上风，他们积极的谋求北方的安全，也就是说他们当他们南下的时候去攻打英美，那么他们就不会希望在北边跟苏联开战。原本呢日本有两派纷争哈，一派是北进派，一个是南下派，在太平战争这件事情大家都知道南下派获胜了，所以北进派呢就被抑制，那他们尽量的要跟苏联呢保持一个和平的关系，所以在1941年的4月呢日苏就签订了一个中立条约。北京东正教会的总会维克托尔大主教呢就与日军 控制下的俄侨防共委员会呢，就关系非常的密切。那么在该委员会为日军举行的集会上啊，东正教的这种教士都会去祈祷，哎，会去讲道啊。每次呢前往天津、青岛、上海这些有着东正教会地方去视察教务的时候，这位大主教呢都会去拜访当地的俄侨防共委员会的负责人，就是跟日军的关系呢是非常的密切啊，是一个亲日的姿态。所以你看到这个基督教的三大传统在中国呢，他们在中日战争期间呢都是采取的一个不同的姿态，他们的境况呢也当然不同。日军对于华北的占领区，他的基督教政策是怎样的呢？其实是一个转变的过程，是因应着战争的需要和国际局势的变化而逐步确立起来的。我们特别要关注的这个占领区中国教会的境况，因为以往呢对这方面的研究呢非常少。我们看到对日作战期间沦陷区的中国教会，那日军的这个策略呢也是这样的一个逐步的转换。在中日战争刚刚爆发初期呢，日军非常需要确立治安，安定人心，以保障军队后方的安全。这个时候呢，他非常看重各个宗教的社会服务工作，所以就一方面就是要稳定占领区的社会秩序，另一方面呢鼓励呢日本宗教来华宣教，其中呢就包括了这个日本的宣教士哈，就日本的牧师来到中国。那随着战争的持久化，日军呢就推出了北支那宗教团体指导要领，他的目的呢是在逐步的推动当地教会的联合，因为只有联合他才能控制嘛。对于任何一个统治者来讲，他一定要节约他的这个行政成本，你要面对着很多的宗派的话，他控制起来是非常困难的。所以呢他要让教会自己建立一个联合的平台，他能够方便控制。当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呢，日军就出台了北支敌国系教会整理经营要领，也就是所有与西方差会有关的教会呢就被定性为一个敌性机关，就迫使华北的基督教呢迅速的脱离西差会，来整合为一个超宗派的一个统一的教团。这个时候华北就是北方占领区的教会就从联合会向教团的方向发展。本来在1942年的3月，日军促使华北基督教建立了联合会，叫华北基督教联合会。它的宗旨第一就是促进自立、自养、自传，凡一切经济事工不能再仰仗欧美来维持。哎，你看日本人竟然也着手提倡三字啊，自立、自养、自传，这是一个非常值得关注的一个现象。那宗旨的第二条呢，是促进华北中华基督教团早日实现，这是联合会的目标啊。第三呢，是促进完成中国化的基督教，也就是日本随着跟欧美开战，他希望建立整个东亚大东亚共荣圈的时候，他们的姿态采取的是一个要让中国的教会隔断跟西方差会、西方基督教的联系。第一就是三字啊，自立、自养、自传，而且还强调呢基督教的中国化，这和本土化是其实是一个意思的。那么在当年的九月华北的那个傀儡政权内务总署就召集了教会领袖，举行了第三次基督教讲习会。他的目的就是筹备教团之成立，以中国本位之精神建立中国化基督教，把一项以自立、自养、自传组成之华北基督教联合促进会，进而构成统一总会与统一途径之教团，担当发扬中国之责任。日本的目的非常的明显，就是要教会形成便于他控制的教团，但是他希望教会的这个思想立场或者是教会的这个关系上要和欧美斩断，成为独立的中国教会，并且呢是有本土色彩的。 那在他的推动之下，没有几个月哈、啊，很快闪电般的，在1942年10月就成立了华北中华基督教团。而华北中华基督教团的宗旨，大家可以听哈、啊，也非常有意思，就是勿赖英美图存，走向自立途径，联合各宗各派，促进布道事工，自立自养自传。你可以看到他们的这个教团的宗旨呢，和刚才我介绍的这个华北基督教联合会的宗旨是非常一致，一脉相承的，仍然强调三字，也仍然要重视日本人提出来的一个非常重大的目标，就是和英美差会断绝关系，走向中国本土化。所以中国教会在这时候呢，有很多的牧者哈，其实都参加到这样的一个教团当中。这些牧者尤其是原来的西方差会里面的那些不同宗派的牧者，他们没有什么选择，他们只能参加到这样的一个差会当中。当时这个教会的主理呢，就是北京卫理公会的会都江长川牧师，教会的副主理呢是北京中华基督教青年会总干事周冠清。他们这些人呢，其实做了这样的一个选择呢，他们也知道是一个非常艰难的一个尴尬的选择，因为毕竟是和日本侵华日军进行合作。当然他们做了很多的这个思考啊，进行了很多的挣扎纠结。他们与日本人合作的理由呢，就是挽救时间，保全教会，争取发展空间，这是相当合理化的一个理由，对吗？就是教会即使是在日本人的统治之下，它仍然需要存在，它仍然需要谋求一个发展的空间。就像很多亚洲教会呢，都有这样的经历啊，比如说波斯的教会，他们最早开始是在波斯人的统治之下，在拜火教这个异教的统治之下，那过后呢，蒙古人打来，他们又要在蒙古人的统治之下，然后后来又是波斯人重新统治，这变成了这个蒙古呢，当时是东方正教东方教会啊，就是亚述教会。后来呢，当波斯人再回来统治啊，像什么奥斯曼土耳其啊，那些统治都是回教的，所以像伊朗的教会，他就不断的要调整跟新的统治者和新的这个国家宗教啊，就是异教的之间的关系。这个我们要有一个这样的一个眼光来看啊，当时这些牧者他们做的选择确实是有难言之隐呐、啊。那么当然在这里面还有另外的一些选项哈、啊。在北京的王明道先生呢，就始终的拒绝参加这个教团。他的立场非常明确，他说我们的教会呢，既没有西方差会，又未曾受日方的干涉和封闭，这是他的一个明确的立场，就是他没有西方背景，他是本土的。另外呢，王明道先生也看到一个问题，就是这些参加到日本所主导的教团的这些牧者，他们一向呢日方求援助，他就给日方利用的机会了，也就是被利用嘛。他们尽管不是有意的主动的，但他们还仍然是有一种被利用的一个这种现实。所以呢，他认为这个教团呢是有政治背景的，是由日方操纵的，所以他拒绝参加。第三呢，王明道先生的理据呢有一个神学的基础，就是格林多后书6章14节说，你们和不信的原不相配，不要同父一恶。所以他提出来说，因信仰不同，他绝不参加。因为他们原来一直有这个基要派和自由派的这种信仰立场之争嘛，所以在王明道先生的眼中看来，像江长川呢、周冠清他们都是自由派，他们信仰是不一样的，所以他不能够参加到这些人组成的教团当中来。那这就是王明道先生的立场。而王明道的这种坚决的主张呢，竟然在当时被日本的在北京的驻华特务啊，专门管宗教这个方面的，竟然认可了。也就是说，他尽管请王明道去谈话啊，王明道就亲口的对他讲了他不能够参加的理由。这个日本人竟然 觉得王明道说的是有理的，所以就没有勉强王明道一定参加教团，如果不参加就逮捕啊等等都没有。所以这一仗呢，王明道先生是靠着主大大的得胜。据称呢，当他听到第二天要去日本宪兵队的去谈话的时候，他知道此行呢凶多吉少，他也很紧张，所以他就彻夜的在教堂里面大声祷告。第二天呢，和师母告别，并且拿着他的这个随身洗漱用具啊，就表示可能此行就一去不回了。当时也有很多的中国的这个教牧同工呢，来去劝他说：“日本人可不好惹的，他拔刀说砍谁就砍谁，杀个中国人就跟踩死个蚂蚁似的，你不要跟他硬抗，也要为教会存在的这个着想。”但是王明道先生经过祷告，他仍然认为他不能参加教团，于是就有了刚才的这样的一个见证。好，那我们真的要思想呢，中国教会呢在这个沦陷期间呢确实是有不同的困难哈。尤其教会面对的这个冲击有很多的这个学习，也在我们今天看来也有很多的这个经验教训在这里面可以让我们自己去思考。好，这是沦陷区哈，在国统当时的国统区，就所谓的后方，教会做一些什么，或者在交战的前线那方面，教会的见证和表现呢，也是非常重要的。当时教会成立了很多援助和机构来推动抗战。比如说各宗派在上海啊、广州啊、南京等地都成立了非常时期的服务委员会，或者叫国难救济会，还有呢是战时服务部。那协进会成立了中国基督徒公民委员会，来唤醒基督徒公民的力量，来扩大抗日的阵营。青年会成立了全国青年军人服务委员会，并且在各前线呢设立支部，吸收有志报国的青年呢到前线劳军啊。他们进行了很多服务和动员，比如说基督徒呢积极从事照顾伤兵救济沦陷区逃来的大量的难民难童，收集捐款。而且他们在海外呢不少教会人士大力的呼吁各国以道义的立场来支持中国抗战，谴责日本的这种侵略行为。那如果说二十世纪前二十年代的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高涨的时候呢，激发了反帝的浪潮，把基督教陷于难以招架和回应的那个困境的话，那么因抗战所激发的这个民族主义情绪呢，却给予基督教一个新的机会。这是在中国基督教历史上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特别的特例哈，就是以往呢，凡是民族主义飙升的时代呢，教会都要面对着非常大的冲击，但是就这一次民族主义的这种高涨呢，却没有给教会冲击，是因为这次面对的不是西方，而是日本。抗战的矛头对的是日本人，不是西方的威胁，所以国民对西方帝国主义的敌对情绪呢，是被转化了成为抗日的救亡。于是基督教所受到的指控呢，也因着环境的变化而得到舒缓。而且更重要的是，在全民抗日方面呢，中国基督徒通过种种具体的行动，他就见证了基督教对中国的贡献，从而在中国人的心目当中呢，树立了一个非常正面的一个形象。好，那另外在抗日战争期间呢，一个我们非常可以关注的事情，就是学生福音事工的兴旺。在1945年，当然你看到中国的很多的大学当时都迁到后方啊，尤其在四川，在云南有很多大学。那1945年的七月呢，重庆南山中学礼堂举行了第一届全国各大学基督徒学生夏令营，来自全国60间大学的40个团契，共169人参加，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标志哈，就是 因着战争战乱，很多年轻学子他们前途无望啊，身体受苦，精神呢也变得非常的痛苦，所以他们对于信仰，对于基督的这个福音的回应呢，就非常的积极和热烈啊。信主的他们生命被挑望，不信主的接受福音，所以就是抗战后期的这个学生福音事工呢是大大的兴旺起来。这里面王明道、赵军颖这些同工呢都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啊。好，那我们看到呢，抗日战争对于中国民族是一个巨大的灾难，对于中国教会呢，也使得中国教会有非常艰难的这样的一个时刻，很多的教会呢被迫关闭，教堂被日军占领或者是拆，就是毁于战火，有一些牧者呢就是殉道或者是逃难，所以全国上下呢，中国基督徒与中国人啊，一同来，在这个中日战争的艰难时局当中，一同受苦，一同呢面对艰难，并且呢，基督徒以着本着耶稣基督的精神呢，服务战时的这些需要啊，在中国教会历史上，是一次非常独特的，做出美好见证的。让神得到荣耀的这段时间，你可以看到苦难和祝福都在教会当中被呈现出来。好，今天这堂课我们就到这里。
为中国祷告。
谢谢恩主，让我们纪念拆船这个需要，不但我们学员有经过这些课堂的讨论学习，也真的我们看见你兴起很多的有心参与本土拆船的学员，他们在这方面有进步。主要我们也为着本土拆船的眼光，不但在国内众教会得到这种培训，已经知道真的有一些同工已经被你拆去远方的，在哪里做工的，他们可能很孤单，他们可能觉得资源不足够，但是这个也是一个过程，慢慢做得更好，慢慢因着他们的投身经验，也让拆他们出去的教会得到帮助，得到更大的了解，因着这个缘故，也看见这个本土拆船的服事更蒙恩更兴旺，然后在这里来为着这个向你求，也求你带领教会在这个拆船的施工上不但看见更多学习，也看见更多人投身在这个范围里，我们这样的在你的面前来交托，求主灵纪念垂听，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